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案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
日光之下，
劳碌没有益处。
日光之下，
捕风捉影一场空。
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开启智慧的大门，
询问
探索
思想，
智慧文学
传道书。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到十八节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海义。
每周呢，我们都会听到这个片头曲探索智慧书，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像传道者那样，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去探索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。不过呢，你也不用期待能够找到所有的答案，包括这个事情，小人当权，君子抱屈，从古至今呢，或者将来的日子呢，都会存在这些人看来不公义呀，也不公平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办好呢？抓破头皮呢，你也是找不到一个让你听起来舒服一点的答案的。还是因为呢，世界的因果报应不符合你的心意，你就渐渐变成一个我们说愤世嫉俗的人呢？当我们被负面的情绪完全占据，又岂能发觉到生活中值得你开心的事情？又怎能看到神的恩手呢？这是我们上文大概谈到的内容。那么今天我们延续传道者这个话题，十一节到十二节呢，数数看，有很多个字是重复的，未必，五个未必，告诉我们天有不测风云，世事不可预知的。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在八章五节，传道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智慧人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力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抓住几节经文，应当怎么面对这个不可预知的现实世界呢？
我分享一下，我前两天学习的时候，有一位牧者讲了这么一句话，让我很受益。失败不是终止，终止才是失败。同样的，快跑未必能赢，但不跑一定是输的。虽然天有不测风云，世事不可预测，但我们要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们要尽心竭力地做我们要当做的事情，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，而是在上帝的手中。
就算我们知道可能智慧的最终未必像那个有钱人那样有很多的粮食，但我也不会放弃神给我的这个智慧。梁啊，能不能够请你再帮我们读一下十一节的经文？我觉得写得很好的。
好的，九章十一节，我转而回顾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强壮的未必战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聪明的未必得财富，有学问的未必得人喜悦，全在乎个人遇上的时候和机会。
你自己在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？你同意他说我们全在乎两个元素，时候还有机会。
是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个智慧人，你就能够参透这个时候和机会。
就像我们之前的经文也有说到这个定期啊，五个未必呢，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呢，它只是列出几个典型的状况而已。世界如果不像你预期，那又如何呢？那又怎样呢？世界一定要像你的预期吗？ 你又不是主宰，你又不是上帝。所以传道者他再一次温馨提醒我们这些人类啊，请你们不要有太多的假设。当然他不是否定我们认为的因果关系，快跑的当然有机会赢啊，但是全在乎那个时机，还有那个遭遇，那个境遇。因为这两个元素呢，你没有办法否定，它足以左右众人的。人知道有定期，但是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嘛，也是我们能力范围不能够掌控的。13到15节呢，传道者他在观察，他在看，他看到一个非常伟大的智慧，有种智慧呢，对他来说意义深远。那是一个什么智慧呢？
这里说到有一个城市，很少的人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大君王，他来攻击这个小城了。他在这个城的四周呢，都修筑了这个营垒，等于四周全部有城墙，把这个城围起来了。那城里面的人肯定就插翅难飞了。但是这个城中呢，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出来，用智慧救了那个城。
你听到这个故事，你会不会觉得哇，好励志，好像小人物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然后被后人都赞赏那种感觉呢？我们看到传道者他刻意呢分享这个故事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联想到圣经哪一件事件呢？我就联想到我们之前查考过的撒母耳记下20章13到22节有类似的事件。当时呢，那个示巴记不记得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敌对大卫的便雅悯人，大卫就派人去抓他，示巴他就走到一座城叫亚比拉城，大卫军队的元帅约押也来到亚比拉城呢，想要抓他。他们怎么做呢？像经文说，修筑攻城的高台，然后呢撞击那个城墙。中间一个小人物，一个聪明的妇人，他就跑出来了，他就大喊，他说我要跟军队谈判。后来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他说那我就把示巴的头颅交出来，平息这个纷争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于是他从城上呢，就把那个首级抛下来给约押。那这个故事呢，不是传道者指定的事件，但也能够让我们想想，如果你是那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你的城被围了，你会选择主动说我来救城，我来想办法吗？你会这么做吗？
贫穷人都是人微言轻的，说的话呢是没有人听的，尤其是尊贵人或者是当官的，就更不听贫穷人的话了。但是在危急关头，一个智慧的贫穷人如果能勇敢地站出来拯救这个城市，非常让人敬佩的。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会选择救城的。神若是赐给我这方面的智慧的话，虽然后来会被人遗忘，心中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，甚至会感到失落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后悔，因为在这当下的时候，毕竟是做了一件事有意义的事情。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，在大卫时期的那个亚比该，拿巴的妻亚比该，然后因着他拦住了大卫，然后来攻他的家的时候，让我想到亚比该的那个仆人，是先去报告亚比该，然后阻止了他家里被屠杀的这个事件。我也是很佩服那个仆人的。
哇，谢谢你提出这个籍籍无名的人呢。我们一直强调亚比该他有多贤惠，他有多好，但是我忘了，如果没有那个仆人，亚比该可能他会知道，但整个动作呢，整个速度呢就会慢了很多。那梁安你怎么看呢？
如果是我，我会的，我会救，因为我有智慧。真的，如果神赐给我这个智慧，但是呢我又穷，我又被人歧视，但是我有智慧呀，我会让神的智慧从我身上彰显出来，把这个城救了，让神得荣耀。他们会说，哎呀，你好好厉害呀，你这么小人物办大事把这个城救了。我会说，哎呀，凭我自己哪有这个本事啊，因为是神给我的智慧，因为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
所以呢，两位姊妹呢，你们都是非常有勇气的，都是活得非常有底气的。那我就来分享个男的吧。你们刚才说了亚比该，我觉得是大卫。大卫也是其中一个小人物，当初他是个小人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大卫，你当时你会站出来抵抗巨人歌利亚吗？你说我要保护民族免受外邦人的欺负。我问一下你们两位， 你觉得大卫他是靠一股蛮力，一股傻劲去做这个事情吗？
不是，他在牧羊的期间呢，其实他也有很多的经历了。
当我们问这个问题，你是那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你会不会救城呢？你要看那个事件是不是你的能力范围能够做得到的。刚才一再强调，大卫当时或者亚比该当时，他们靠的不是一股蛮力，一股冲动，一股傻劲，而是有衡量过的，不是那种不自量力的。像梁昂刚才说的，大卫长期受到训练。你说我们几个女人呐，我们用那块石头当然打不过那个哥利亚，肯定是死定的嘛。但是大卫他知道，我长期训练过的，我练习过怎么甩那个石头的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保护我的羊群的。
打过狮子。
对，打过狮子的。而且他在撒母耳记上是7:26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些人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他讲这句话呢有底气的，有神就有底气，怒言也体现了他的信仰。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在我们要挺身而出的时候，首先请你寻求神的心意，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。如果我心里是有底气的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合乎神心意的话，主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勇气还有智慧来面对这个那么大那么大的困难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6，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，传道者他就有个评价，他怎么说呢？16的上半节，我们先看一下上半节，他如何看这个智慧呢？
他说智慧胜过勇力。
嗯，
我们刚刚的也分享了嘛，你看大卫他那么渺小，而哥利亚是如此之大。如果光看勇力的话，光看外表上的话，以及他的力气似的，其实大卫是胜不过的，但是神赐给他智慧以及神赐给他得胜的能力，他就说嘛，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他得胜了。
嗯，智慧的确有它的局限，不过呢，智慧呢还是有许多优胜的地方，譬如刚才经文说的，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一直都很认同智慧胜过愚昧的传道者。而且呢，智慧总是比打仗的兵器呢好得多，不是靠蛮力，靠蛮力的话可能会坏了事情啊，战争真的会无止境的进行，像我们今天社会各地还是有许多的战争呢。所以呢，这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真的是救了这座城的很多的居民，哪怕将来他会被遗忘，但最起码那一刻他真的避免了很多可怕的灾难。
经文里面说呢，传道者一直在强调，就是王的话有权力，我们应当去顺服他。想起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的关于这个职场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呢都会拿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我们应当顺服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就是牧者会带我们去想真正的去顺服的是谁。如果有权柄的人，他的决定做的行为跟上帝的那个标准不符合的话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心里面也是有个标准，我们最应该要顺服的就是上帝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。
探索智慧文学，我们今天要观察的是一件传道者都觉得是伟大的智慧，有可能真的是真人真事，这个小人物凭着智慧能够救了一座城。不过呢，传道者我相信他不是针对特定的历史事件只是影射而已了， 像我们刚才提到，譬如撒母耳记下20章那个妇人呢，譬如亚比该，譬如大卫呢，能够让大家更立体的明白这些经文想说的内容啊。所以呢，请你们不需要从圣经中去找出某件事情跟传道书九章做一个关联的。那无论如何，传道者他真的说了智慧有很多优胜的地方，这是其中一部分。那另外一部分呢，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16节的下半节。
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
两个重点，被藐视也没人听他讲话，好像上半节跟下半节完全不同的论点来的。
上半节说的是事实，他已经胜过了，成功了，救了这个城，他是正面的。但是呢，下半节也是个事实，可惜呢，没有人认可，他还是被人藐视，而且可能接下来他又有话说，但是没有人听了，过了就过了，他救了这个城就过了。所以看起来就是比较反面，比较消极的，其实呢，这也是事实。不仅那个时代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现今不也是吗？你是一个穷人，虽然你有再大的智慧，但是你又穷，又没身份，又没地位，所以你讲的话没有人听。
对，世人好像不太看重智慧的。我们看重的是结果，真的是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个案。刚才说的上半节也是事实，下半节也都是事实。可能在某些地区真的会有励志的故事，那个贫穷人他真的靠了这个世界，他后来成功了，但大部分人都可能没有这种遭遇的。他可能会被遗忘，用完就把你放在一旁了。当下你救了我们，当然要称赞你，但是人很善忘的，可能过了一年，过了半年，大家都忘记了。围城解救以后呢，好像9章11节说的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不能够保证他可以成功，也不能够保证透过这个世界能够脱贫，从此变成有钱人。所以传道者再三带出智慧的一个限制。那海义，你观察到这个时代有没有呢？你可以举例来说说看，让我们再更多的了解。
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吧，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电视剧，上面一个场景嘛，就是一个医学院刚毕业的医生，都是个博士，但是他来到医院去抢救病人的时候，他所拿出来的方案并不被那些专家教授所采纳的，就因为他是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实习的，没有什么地位的。然而他的拿出来的方案是对病人是最好的。
只是因为他的背景，感觉上大家都不信任你，觉得你是哪根葱啊，你才刚刚毕业，为什么要听你说的。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智慧人，可能他后来他又讲了很多的建议，他又说了很多的话能够造就别人的，不过那些人就是不肯听。17节，宁可听智慧人安静的话语，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声。传道者在17节做了个对比，那这两种人分别有什么表现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两种人呢？
他们的表现是智慧人，尽管你人歧视他，但是他要救那个城，要救人，他还是救了。那你愚昧人就反之，你肯定没有这些做法。那怎样对待呢？就是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虽然智慧人无声无息，可能远居深山呀，吃的住的都不好，但是呢，都要听他的言语。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掌管愚昧人肯定他是达官贵人或者是高居在哪里，但是我们都不听他的喊声，他喊得再高我们都不听。所以我也想到今天一样的，那身边的环境真的是很复杂，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都是众说纷纭，有很多的歪理邪说，但是真正从神而来的话语呢，智慧的话语真的好少人留心听。所以求神开启我们了，让我们在越复杂的环境下越冷静下来，听神而来的智慧的话语。
对，很多混进教会的异端邪说谄媚的话，第一回听你都觉得挺好听的，听着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啊， 又或者我们跟人吵架的时候呢，总是有说过你讲话大声不代表你对的，是吗？我跟家人吵架的时候呢，也有说过这句话，
有理不在声高。
对，有理不在声高啊。我们宁可听智慧人分享传授他对某件事情的见解，又或者分享他的经验之谈，总比你坐在那里浪费时间听愚昧人那些言之无物的内容。他们只会呐喊，他们只会讲那些很激励人心的口号，只是口号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去分辨哪些话听了对我们有益处，哪些话呢你可以离开，你不听，甚至你可以过滤的。喧嚣多言的人呢，往往真的是凸显了他们的愚昧呢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种人分别有什么表现。当你遇到那两种人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怎么去对待的。接下来最后一节经文是八节，请海义帮我们读一下是八节经文。
好，是八节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八的上半节，跟我们刚才谈的哪节经文很相似呢？
十六节。
对，
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。
对，刚才也说勇力能够把它翻译成武力的，那又说武力又说打仗的兵器，为什么它相隔一节经文又再次强调呢？
我觉得智慧比任何的武器都更有力量和威力。表面上智慧不比武器更加的厉害，但实际上智慧可以胜过武器，武器是人使用的。若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使用武器，那就是很危险的，可能发挥的效果不尽人意。而智慧人使用武器就能够事半功倍，这就是再次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以及真智慧的价值。
这么理解，好像武器呢，某种程度也是个中性的词，看是谁用的。如果打仗是由一个智慧的元帅他来使用呢，可能你会打赢仗的。但如果是一个愚昧的掌权者，他硬要说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可能就是坏了事情。那梁安，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呢？
你看哈，所罗门呢，神问他的时候求什么，他就是求个智慧。所以可见呢，他真的是对这个智慧呢，用个不恰当的词，情有独钟，因为他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智慧从神而来呀。有这个智慧，他就有神陪伴着他，什么都不怕。
也希望我们对神赐予的智慧呢，什么情有独钟，情有独钟，神所赐给你的智慧。十八节的上半节跟十六的上半节都是一样的，提倡智慧的优势，好像首尾呼应了。我们好需要智慧，哪怕我知道它有局限。为什么呢？能够回应生活中的荒谬。像上文说的，当你面对专横霸道的君王上司，有智慧你就知道怎么去谨慎做每个选择。所罗门他有海沙不可测量的智慧，就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呢？办理那个案件呢，有两个妇女站在他面前，如果他没有智慧，他怎么知道怎么明辨是非呢？你看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都懂的，这些的智慧都是神所赐给他的。他拥有了智慧，他就有能力有效地管理这个国家，能够做很多的发展，很多的建设。
对，
所以智慧还是胜于愚昧的。我们也要感谢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啊。那十八的下半节呢，好像画风一转了，有点消极的。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，这里说的罪人指的是谁呢？
其实在智慧传统中是指愚蠢的人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虚伪的小人，或者是很狡猾。他一贯的表现就是善于伪装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对人看似很有热情，让人感觉这人特别的真诚和亲切，但是背后却做一些很龌龊的一些事情。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一个很深切的感受，就是有时候用智慧去做事未必会产生很大的果效，但是一个罪人用狡猾的手段往往会有很大的破坏力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，即使一点点小罪也要小心，它所带来的影响力会很大的。就如圣经当中耶稣讲的面酵的比喻，一点点罪恶带来很大的破坏性。
这里十八的下半节那里说的罪人呢，我个人看法， 未必是指道德方向的那个指向，可能像韩毅说的愚昧的人，指向愚昧的人。我们要明白智慧有它的局限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被不利的客观条件所局限的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一粒老鼠粪便坏了一锅粥，
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，
都是一样的。好端端的一锅粥，就是因为老鼠屎它就给糟蹋了。少数人不多，一个人也能够连累到整个群体的，这就是智慧人面对的不利客观条件的给他的一个局限。梁恩会不会觉得很无奈呢？真的被那个老鼠屎给气坏了。
这里的罪人呢，解经的人是说犯错的人，做错事的人。原文你刚才说的，只要有一个犯错的人就会牵连到别人，比如一个国家，一国之君，所以一国之君一定要有智慧的人来做，就像所罗门呀、大卫这样的，才不会连累整国的百姓，不是因着他这一个老鼠屎就坏了这一锅粥一锅汤。
嗯，对，真的被他气死。前人所有的努力呢，都是因为一个人就白费了。我们不能够避免这些老鼠屎，这些的罪人真的每天围绕在你的身边，在职场，在家庭也会碰到，在学校可能以前读书都会看到的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呢？我想先听一下海毅你的分享。
其实在职场上并不是说我们要圆滑，要见风使舵，而是要对人真诚，用神所赐的智慧与万人交往，虽然有时候未必会有好的果效，但是我们依然要活出爱，用爱来影响身边的人。
海毅，我非常赞同。虽然说这个环境啊，是智慧的人往往都是被排斥的，所谓忠言逆耳，特别是智慧的人，你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人，就更容易被人藐视了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应该受这些人事物的影响，我们相信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能够靠着神，在这样的一个被人排斥的这个环境里，更多的应该冷静下来，祷告神，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所以这才是大智慧。
大智慧，就算你知道有天可能今天我贡献的，我付出的，有天一定会被人遗忘，但不代表今天我放弃做一个行善的人，今天我放弃运用智慧去帮助身边的人呢。那我也来分享，我想引用上文的经文9:10，四个字很简单，尽力去做。时机机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太多后悔的机会的，抓住时机做合宜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谨慎的选择走哪一步。我们一定要信靠神的引导，人呢自己呢是不靠谱的。说实在，当你觉得非常的迷茫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，让他给我们安排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吧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9:11-18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其他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海毅。
好，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
再见。是现在。